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走来，说：“
姑娘们快瞧，云姑娘吃醉了，图凉快，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凳上睡着了。”
众人听说，都笑道：“快别吵嚷。”说着都走来看时，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，夜惊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，又用胶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众人看了，又是爱又是笑，忙上来推换搀扶。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，嘟嘟囔囔说：“
泉香酒冽，醉扶归，一会亲友。”
众人笑推他说道：“快醒醒吃饭去，这朝凳上还睡出病来呢。”湘云漫起秋波，见了众人，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是纳凉毕竟的，不觉因多乏了两杯酒，娇鸟不胜，便睡着了，心中反觉自愧。早有小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，两个捧着净莲，众人等着她，便在石凳上重新匀了脸，拢了鬓，连忙起身同着来至红香圃中，又吃了两杯浓茶。探春忙命将醒酒食拿来给他衔在口内，一时又命他吃了些酸汤，方才觉得好了些。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与凤姐儿送去，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。宝钗等吃过点心，大家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观花的，也有倚栏看鱼的，各自取便，说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宝琴下棋，宝钗绣烟观菊，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叽叽哝哝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，那媳妇愁眉泪眼，也不敢进厅来，到阶下便朝上跪下磕头。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，便折了关招，两眼直瞅着棋盘，一只手伸在盒内，只管抓棋子作响。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，因回头要查时才看见，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：“
这是四姑娘屋里小丫头彩儿的娘，现是园内伺候的人，嘴很不好，才是我听见了，问着她，她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，竟要撵出去才是。”
探春道：“
怎么不回大奶奶？”
林之孝家的道：“
方才大奶奶往厅上姨太太出去，顶头看见 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来。探春道：“怎么不回二奶奶？”平儿道：“不回去也罢，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。既这么着，就撵她出去，等太太回来再回，请姑娘定夺。”探春点头，仍又下棋。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出去，不提。
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，遥遥盼望。黛玉便说道：“
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，虽然叫她管些事，倒也一步不肯多走。差不多的人，就早做起微服来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你不知道呢，你病着时，他干了几件事，这园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，又捐了几件事，单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，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，岂止乖呢？”黛玉道：“
要这样才好，咱们也太费了，我虽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闲了，替他们一算，出得多，进得少。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致后手不接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凭他怎么后手不接，也不短了咱们四个人的。”黛玉听了，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。宝玉正欲走时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，里面可是放着两盅新茶。因问：“
他往哪里去了？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，巴巴的倒了两盅来，他又走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那不是他，你给他送去。”说着自拿了一盅，袭人便送了那盅去，偏和宝钗在一处，只得一盅茶，便说：“
那位喝时，那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
我倒不喝，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。”
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，剩了半杯递在黛玉手内。袭人笑说：“
我再倒去。”
黛玉笑道：“
你知道我这病，大夫不许多吃茶，这半盅尽够了，难为你想得到。”
说毕饮干，将杯放下。袭人又来接宝玉的，宝玉因问：“这半日不见方官，他在哪里呢？”袭人四姑一瞧，说：“
才在这里，几个人斗草玩，这会子不见了。”
宝玉听说，便忙回至房中，果见方官面相里睡在床上。宝玉推他说道：“快别睡觉，咱们外头玩去，一会子好吃饭。”方官道：“
你们吃酒不理我，叫我闷了半日，可不来睡觉罢了。”
宝玉拉了他起来，笑道：“咱们晚上家里再吃，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桌上吃饭，何如？”方官道：“
偶官蕊官都不上去，但我在那里也不好，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，早起也没好生吃，才刚饿了。我已告诉了刘婶子，先给我做一碗汤，盛半碗精米饭送来，我这里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许叫人管着我，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。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会全酒呢，如今学了这老石子，他们说怕坏嗓子， 这几年也没闻见。趁今日，我可是要开斋了。
宝玉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说着，只见柳家的国浅人送了一个盒子来，春燕接着，揭开看时，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，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鹅脯，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，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莺莺绿旗香道精米饭。春燕放在岸上，走来安小菜碗住，过来拨了一碗饭。方官便说：“
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些东西？”
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，捡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。宝玉闻着，倒觉比往常之味又剩些似的，遂吃了一个卷酥，又命春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，十分香甜可口。春燕和方官都笑了。
吃毕，春燕便将剩的要交回。宝玉道：“
你吃了吧，若不够再要些来。”
春燕道：“不用要，这就够了。方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，我再吃了这个尽够了，不用再吃了。”
说着便站在桌旁一顿吃了，又留下两个卷酥，说：“
这个留着给我妈吃，晚上要吃酒，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你也爱吃酒，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阵。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日不好意思，趁今日大家开斋。还有件事想着嘱咐你，竟忘了，此刻才想起来。以后方官全要你照看他，他或有不到处，你提他，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。”
春燕道：“我都知道，不用你操心，但指五儿的事怎么样？”
宝玉道：“
你和柳家的说去，明儿直叫他进来吧，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。”
方官听了笑道：“这倒是正经事。”
春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服侍洗手倒茶，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，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，不在话下。
宝玉便出来，仍往红香圃寻众姊妹。方官在后拿着金扇，刚出了院门，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。宝玉问：“
你们做什么？”
袭人道：“摆下饭了，等你吃饭呢。”
宝玉便笑着将方才吃饭的一节告诉了他两个。袭人笑道：“
我说你是猫食，虽然如此，也该上去陪他们，多少应个景。”
晴雯用手指戳在方官额上，说道：“
你就是狐妹子，什么空跑了去吃饭？两个怎么约下了，也不告诉我们一声。”
袭人笑道：“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，说约下可是没有的事。”
晴雯道：“既这么着，要我们无用，明日我们都走了，让方官一个人就够使了。”
袭人笑道：“我们都去了使的，你却去不得。”晴雯道：“
唯有我是第一个要去，又懒又笨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没用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倘或那孔雀褂子巾再烧了窟窿，你去了，谁可会补呢？你倒别和我拿三班四的，我烦你做个什么？把你懒得横针不粘，竖线不动，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，横竖都是他的，你就都不肯做。怎么我去了几天，你病得七死八活，一夜连命也不顾，给他做了出来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你到底说话呀，怎么装憨儿和我笑？那也当不了什么。”晴雯笑着啐了一口，大家说着来至厅上。薛姨妈也来了，依序坐下吃饭。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，应景而已。一时吃毕，大家吃茶闲话，又随便玩笑。外面小罗和香菱、方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来，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。这一个说：“
我有观音柳。”
那一个说：“
呵呵，我有罗汉松。”
那一个又说：“
我有君子竹。”
这一个又说：“
我有美人蕉。”
这个又说：“
我有星星翠。”
那个又说：“
我有月月红。”
这个又说：“
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。”
那个又说：“
我有枇杷季里的枇杷果。”
豆官便说：“
我有姊妹花。”
众人没了，香菱便说：“
我有夫妻会。”
豆官说：“
从没听见有个夫妻会。”
香菱道：“一个剪儿一个花叫做兰，一个剪儿几个花叫做会，上下接花的为兄弟会，并头接花的为夫妻会。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会？”豆官没得说了，便起身笑道：“
依你说，要是这两只一大一小，就是老子儿子会了；若是两只背面开的，就是仇人会了。你汉子去了大半年，你想他了，便拉扯着会上也有夫妻了，好不害羞。”
香菱听了，红了脸，忙要起身拧他，笑骂道：“
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，满口里放屁胡说。”
豆官见他要站起来，怎肯容他，便连忙扶身将他压住，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：“
来帮着我拧他这张嘴。”
两个人滚在地下，众人拍手笑说：“
了不得了，那是一洼子水，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。”
豆官回头看了一看，果见旁边有一汪积雨，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湿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忙夺手跑了。众人笑个不住，怕香菱拿他们出气，也都笑着一哄而散。香菱起身低头一瞧，见那裙上有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，正恨骂不绝，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，也寻了些草花来凑戏。忽见众人跑了，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，因问：“
怎么散了？”
香菱便说：“
我有一只夫妻会，他们不知道，
反说我邹，因此闹起来，把我的新裙子也糟蹋了。
宝玉笑道：
你有夫妻会，我这里倒有一只并蒂铃。
口内说着，手里真个拈着一只并蒂铃花，又拈了那只夫妻会在手内。香菱道：
什么夫妻不夫妻，并蒂不并蒂，你瞧瞧这裙子。
宝玉便低头一瞧，哎呀了一声，说：
怎么就拉在泥里了？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禁染。
香菱道：
这是前日秦姑娘带了来的，姑娘做了一条，我做了一条，今日才上身。
宝玉跌脚叹道：
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么一件也不值什么，只是头一件既系秦姑娘带来的，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，她的尚好，你的先弄坏了，岂不辜负她的心？二则姨妈老人家的嘴碎，饶这么着，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，只会糟蹋东西，不知惜福呢，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。
香菱听了这话，却碰在心坎上，反倒喜欢起来，阴笑道：
就是这话，我虽有几条新裙子，都不和这一样，若有一样的，赶着换了也就好了，过后再说。
宝玉道：
你快休动，只站着方好，不然连小衣、西裤、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。我有主意，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，他因有效，如今也不穿，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，何如？
香菱笑着摇头说：
不好，倘或他们听见了倒不好。
宝玉道：
这怕什么，等他笑满了，他爱什么，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？你若这样，不是你素日为人了。况且不是瞒人的事，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，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了。
香菱想了一想，有理，点头笑道：
就是这样罢了，别辜负了你的心，等着你，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。
宝玉听了喜欢非常，答应了，忙忙地回来，一臂低头，心下暗想：
可惜这么一个人，没父母，连自己本性也忘了，被人拐出来，偏又卖与这个霸王。
因又想起
上月平儿也是意外，想不到的，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。
一面胡思乱想，来至房中，拉了袭人，细细告诉了他缘故。香菱之为人，无人不怜爱的，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散漫的，况与香菱相好，一闻此信，忙就开箱取了出来，折好，随了宝玉来寻香菱。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，袭人笑道：
我说你太淘气了，总要淘出个故事来才罢。
香菱红了脸，笑说：
多谢姐姐了，谁知那些促狭鬼使得黑心。
说着接了裙子展开一看，果然和自己的一样，又命宝玉背过脸去，自己向内解下来，将这条系上。袭人道：
把这阿兹勒的交与我拿回去，收拾了给你送来，
你若拿回去，看见了，又是要问的。
香菱道：
好姐姐，你拿去，不拘给哪个妹妹吧，我有了这个，不要它了。
袭人道：你倒大方得很。香菱忙又拜了两拜，道谢袭人。一面袭人拿了那条泥污了的裙子就走。
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，将方才夫妻会与并蒂灵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，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，将这灵会安放上，又将些落花来掩了，仿搓土掩埋平伏。香菱拉他的手笑道：
这又叫做什么？怪到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。你瞧瞧，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，还不快洗去。
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，香菱也自走开。二人已走了数步，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。宝玉不知有何说话，扎煞着两只泥手笑嘻嘻地转来问：做什么？香菱红了脸只管笑，嘴里却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来。
因那边他的小丫头珍儿走来说：
二姑娘等你说话呢。
香菱脸又一红，方向宝玉道：
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，就完了。
说毕即转身走了。宝玉笑道：
可不是我疯了，往虎口里探头去呢。
说着也回去了。不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